好，我们继续上课。刚刚上一节课是提到这个窃取他物啊，就是顺手牵羊啊，或者是对于国家的纳税啊等等。那刮胡二呢，第七页，抵赖债务，就是借债呢应该归还啊，但是故意不还，这也是非法啊。那有的如果说不幸事业失败破产了，那先生虽然他是宣告破产，他就不用赔，但是依因果来说，来生他还是要还啊。因为我看有很多些新闻也很多嘛，你只要宣告破产，你就不用还了，对不对啊？好像有一些那个明星也是这样，去投资失败了，然后他就说我破产，那他就不用赔了啊。不过依因果来说，他来生还是要还的啊。但他如果说确实是事业失败，那没有款项还的话，那不能说是非法啊。不过有些人他有事有能力还，但是他借口啊失败啊，那不肯还清债务，这是非法。还有呢，故意倒闭他人的那个货款啊，存款，那自己呢却越倒越富贵啊，那这不但是国法所不许，佛法也是恶中，也称它为恶中之恶啊。其实有蛮多学佛的居士啊，我曾经有遇过两三个，他们都在国外的哦。那他们跟我说，他说师父，我有几个好朋友哈，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蛮好朋友，他有什么困难我都帮忙，我都给钱支援啊。但是日子久了呢，慢慢发现哈，他们都故意不还钱啊。我们学佛这么久，我们如果去跟他讨的话，好像很对不起良心，但是不去跟他讨的话，好像又会就是纵容他，有没有？那他就说，那师父我们要不要去讨？我说要去讨，真的啊，以我的立场要去讨。为什么？因为他的行为是非法的，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所以有几个居士哈，听我的话去讨，讨回来哈，他就对我很好了真的，因为他不敢去讨啊，他就来问我，我说你去讨。一个是台湾的，一个是国外的，他们都信我的话去讨，真的。因为我们学佛，我们去讨回我们借给他们的钱，我们不是用不好的手法嘛，对不对？我们正当的，我讲的一个国外的，他的款项是蛮大的，就几百的，所以他们说这个是一定要请律师才有办法啊，就是追回那个钱。我说，站在佛弟子的立场，你可以去做。因为请律师来打官司，我们并不是恶意要去污蔑他，对不对？不是啊，只是一种警告啊，律师信给他，他在法律上或者是道义上，他都要，就是你要答应，即使没有钱还，你也要慢慢的啊，给好的理由，或者是说你要给一个归还的一个程序啊，不能说就是用很多借口闪过不去还。那所以学佛的人，我觉得面对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那该做的该反应的我们可以做啊。那但是做了，如果那个人真的恶中之恶啊，他就是怎么样都不要的话呢，那我们也就尽了力，我们也不必去跟他计较啊。那至少说我们要做合理的反应是应该的，我觉得啊。好，再来刮胡三，吞没寄存啊，把现款存放在别人的名下，或者是宝物啊，外出的时候呢，寄放在朋友亲人的家，但日子久了，那贪心的人呢，他们就抵赖没有这件事，那说那些是他自己所有的啊，还把金钱还有一些重要的手续委托好朋友，那寄放在好朋友的地方，那等到寄托的人死了，这个受托的人啊，就吞没这一切啊，反正没有人知道，其实因果知道的啊。 还是属于非法啊。我觉得导师他的生活经验怎么那么丰富哈？但是这种好像是我们现在社会还是遇到的问题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是七王共财，这是读王哈，哎，王就是欺狂了哈，蒙骗。那几个人共同投资组成一个公司，公司的财产便是股东的共产。如果某一个股东负责在公司办事，用偷天换日的手法伪造账目啊，那把共有的财富呢转到自己的腰包，那这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非法啊。那又如兄弟共同投资，那未分家钱，有的先就在当中窃取，化公为私，那这都属于欺罔共财的非法事项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好像也不奇怪了，在那些年代都已经有了啊。嗯，导师都可以讲得那么清楚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上面那一段呢，上面那四项呢是一般人都很容易违反的啊，一般人任何人都有可能违反。那现在第七页下面呢，这个是非一般人，不是一般人，那要有相关职务的，有相当地位的人才有可能触犯的啊。那导师也举了几项，那举了三项啊。那我们先来看刮胡一，因变侵占啊。那导师这里也举了很多，他说像一些政府机关、工商行行号啊、社团学校，利用地位啊、职务的便利啊，做一些损害服务事业的财务啊。那这种情形实在太多了，有的甚至被人看为惯例啊。比如说像采购啊啊，那说诶，我去那个啊，帮公司买每个月的食物啊，那但是呢，从这当中那取回一些佣金啊，或者是呢虚报的旅费或者是交通费啊、交际费，那低价卖出高价买进啊，自己从中得到一分，那这一些都是属于这个问题哦，因变侵占。为了个人利益，从服务的事业单位啊，使这个服务的事业哈、啊、少收多支啊，都是因变侵占的非法。这个少收多支哈、啊，那其实他就是把利润呢放到自己的口袋啊。有些人想说，反正这个是公家机关嘛。那公家机关开的钱又不是某某人的啊，反正多开，那又没有影响，又不是开很多啊，没有关系，那这个就是因变侵占了。我当然不是这种单位啦哈，但是我有几年呢是在做会计，我有一次呢在那个叫什么啊？那个杂货店啊，当那个会计啊，做账。那有一次呢，那个库头啊，不是库头，叫做什么？storekeeper 中文叫什么？storekeeper 啊，就是那个啊，仓库管理哈、啊，因为他们经常要来跟我们请款嘛。就是我是窗口嘛，那他要跟我们请款，那每一次这样就很熟啊。那有时候呢，因为别人送货来呢，一些大公司他们就会怎么样呢，他们会给一些 tips 嘛，就是给一些你们的一些利益啊，啊比如说你跟他订100公斤，他会多送你20公斤，诶，你们员工自己分一分、哦、不要让老板知道。那后来呢，诶，我做久了之后呢，我发现有很不是只有一两样哦，是很多东西呢，我们里面的这一种啊 像会计啦，这个 storekeeper 啦，这几个比较有关联性的人员，他们就可以从当中呢得到一些个人的利益，很容易呢，真的。如果我们不是学佛，你根本不会发现这个有什么问题，因为他的钱财又不是很多，但是因为你的职位啊，很容易就可以从当中获得一些利益，每天都有东西带回家，每天都有东西带回家给家人吃，哎，这样啊，刚开始你不会觉得什么，但是学佛之后就觉得，哎，真的不是很好啊，嗯，好，再来我们看卦符二，借是婆啊，狗啊，啊，狗德啊，那这不当德而得啦哈。啊，那这里是提到说从政人员最容易犯的啊，就是利用权势职务非法得财的办法，非法得财啊，如人向某机关办理一些手续啊，那里面的负责人呢就不替你办，那讲了很多问题让你走很多回，总之让你走到累的时候呢，那他就等你等不及的时候啊，啊，或者事情不能拖太久的时候，就只好贿赂他们啊，买礼物送给他们。那财务一到呢，一切都通过了啊，嗯，一切就变成简化啊，这是流难的一例啊。哎呀，这个太普遍了啊。那有些查到名家商店啊，有小小的这一种违反禁令，就好像现在有什么什么超标什么超标的，有没有啊？那其实每天都有的抓的嘛，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有一些人那个动机不纯啊，他去威胁这一些商家啊，那他可以从中就得到一些利润啊。好，请看第八页。其实这不一定是忠实的执法啊，只要人情到了就能完事，这是威吓的一例啊，就是恐吓别人啊哈。那还有呢，走到商店行号啊，故意刁难，设局陷害，说你犯了什么罪要举发你啊。那于是很多商家就怕麻烦怕事情，就用钱去讨好，就是塞红包啦啊。那这个就是诬陷敲诈的一例啊。还有呢，就是得这个不好的财啊，得财枉法啊，叫枉法就是歪曲破坏法律啊，那或者是纵容亲属啊自己装的看不到，就是让亲属呢去贿赂啊，受贿赂，那这个都是社会上的这个现象啊，病态。那政治上的罪恶啊，所以佛弟子最好不要有这一种贪心啊，那这一些非法的财富是要不得的啊，因为有果报的。嗯，好，再来我们看卦符三，经营非法啊，处资本啊，从事工商事业获得合法的利润，这是正当的，但是也有许多是非法的啊，经营非法啊。那导师说，扼要的说，可以说货不真，价不实，量不足，从中获得利润啊。那以假的当真来卖，次等的当上等来卖，冒用他家的商标啊，现在很多嘛，对不对？给那个商标涂掉啊。或者是给那个期限齁，现在最多齁，把那期限改掉，那这个都属于这个啦齁，期限改掉那个，那都属于这种啊，经营非法。那价不实呢，就是有讨价还价的恶弊啊，这本来就是无非想遇到一些不知价的人多卖几钱啊，但是造成风气的时候啊，那害人害己。你跟别人买东西，别人也是这样啊，故意欺骗你啊。那再来是前面是货不真，再来是价不实嘛哈，那最后这个就是量不足啊，第三个，那就好像斗秤不公哈，那大进小出啊， 这种都是。那至于不顾国民国计民生，趁机抬价啊，那这都不属于佛法所许可的啊，有时也会受到政府的取缔啊。那所以呢，经营事业要合法的手段啊，谋取合法的利润啊。由于人心不良，才会造成这种社会的病态啊，非法取财，那是会有报应的。你看导师也是这样说啊，所以我们要互相砥砺啊，要如法求财，莫害人害己。那这个是特殊情况哦，才会犯到的哦，哈，这三个。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三。那凡是非法得来的钱财呢，不管是什么好的动机，都是罪恶。诶，这一点也是我们经常都会遇到的哦，啊。导师先举一个例子啊，导师说佛弟子的穆建莲在家的时候是有地位的，所以他有很多这些有地位的朋友，其中一个就叫陀兰范志啊。这个故事有一点奇怪啊，因为我去查这个阿含经，这个陀兰范志的朋友是舍利弗啊，舍利弗不是穆建莲，我去查之后呢是舍利弗啊，所以不晓得是不是这里有错误啊，嗯。那我们先照着原文啦哈。那穆建莲出家之后呢，有一次回家乡看到他的朋友啊陀兰啊，他就想关怀啊。不过有人告诉他说，你的朋友陀兰啊，依仗自己的地位权势做些不合法的行为啊。他呢怎么样呢，勾结人民去威胁政府。那同时呢又去勾结政府欺压百姓，就是做这个双面人啊，啊，两边都要吃好啊，讨好，嗯。不过有些人的个性是这样的哦，他好像做事很圆融这样哈，实际上是双面人呐，哈。那一天，那穆建莲就见到他的朋友陀兰啊，就想到别人告诉他的这一种事情，所以他就呢以朋友的身份呢呵责他啊，问他为什么要这样。那他就解释咯啊，他说为了孝顺父母啊，培养儿女啊，修福养德啊，啊，那祭天祭祖啊，没有钱怎么办啊。那穆建莲就告诉他说，即使你有这样好的动机，也不可以非法取财啊。那穆建莲知道他鬼话连篇啊，所以就进一步问他，真的是这样吗啊。那他们是素世好友啊哈，啊，那所以呢就说实话了啊，原来是他有一个什么都讲究的妻子，天天要花钱啊，所以呢就在家里就闹得不可开交啊，所以陀兰就为了他去胡乱搞钱啊。那穆建莲呢就骂他，那宁可做妇女的奴隶啊，实在是不是好人啊你啊。请看第九页啊，那不顾将来的恶报啊，所以劝他要重新做人。这故事告诉我们呢，就是凡是非法得来的钱财，不管是什么良好的动机，都是罪恶。所以大家还在我们中国不是很流行一个叫花木兰，对不对？那一种啊，哎，不是花木兰哦，是叫什么啊？义贼呀？谁呀？廖天丁啊？哦。义贼嘛哈，那一种呢就是他们的借口都是这样啦哈，就是好的借口哈，那其实都在佛法来说都不可以啊，所以大家不要去当这种啊哈。那对于这一点呢，佛法是毫不妥协的啊。那至于为了满足妻女的贪欲自甘下流，那更不要说啊。人不能不依靠财物啊，但是财物呢，财富要如法，否则呢，种下恶因，那受苦的还是自己。所以我觉得 老师的开示哈，他是跟你讲对的啦，你听不听？你看了要不要改？老师觉得他已经尽力了，所以我觉得看导师的书哦，有这个好处的，他就是把最正确的一面呢告诉你，哎。那你能不能接受你要不要改正自己的这种业力啊，在于个人的选择啦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尤其我们身众啊，像导师这一种出家人呢，我觉得是很少有的，真的很少有的，什么话都敢讲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第四段啊，财富的处理啊，远离非法而依法得财，那财富要怎么处理呢？那导师也是说有两个原则啊。第一个呢，就是舍俭适中啊，就是不要过分的吝啬。那在经典被称为饿死狗，这个饿死狗就是守财奴啦啊。哎，我们看一下这个角注二十啊，注角二十，杂含91斤啊。那什么叫做正命具足呢？佛弟子哈，那佛陀说，所有钱财，处内称量，周圆长富，不令怎么样呢？多入少出啊，你把它圈起来啊，这四个字，或者是多出少入，这个都不属于正命的哦。所以这两个呢，就是你要把它圈起来哈。他说，就好像一个执秤者，少的话要增加，多的话要减少，知道它的平衡啊。第三点啊，第三行，若善男子无有钱财而广善用，以此生活，这个就像幽潭薄果啊，没有种子，愚痴贪欲，不顾其后啊，就是他很挥霍啊，就是很奢侈啊。那钱财就是用太多了，那这个就是昙花一现这样。第二种呢，就是或有善男子财物丰多，不能使用，旁人皆言这个愚痴人如饿死狗啊。就如果钱财太多，不舍得用，太吝啬，那就会被称为饿死狗啊。那所以佛弟子呢，正命具足呢，就是这两者要平衡啊。嗯，好，我们回到上面本文。其次呢，就是要量入为出啊，就是衡量自己的收入啊，在支出啊，不要过分的耗费啊，而导致家庭经济困难。这不单平常费用要节俭，就是供养三宝也是要量入为出啊。那虽然是信心很坚定，乐于布施，但是也不要让家庭造成困扰啊，发生障碍啊。我有听过这样的佛弟子哦，真的，哎，他真的虔诚到就是他把倾家荡产呢，布施一个寺庙啊。有这样子的情况，我有听过啊。就是所以对一些家人啊，不谅解的家人呢，他们就对佛教很反感啊。所以我觉得佛弟子不单只要为了自己的因果业力，那为了佛教啊，其实也不要太过于任性啊，没有智慧啊，也会伤害到佛教。嗯，好，来我们看刮胡二，蓄用坚固啊，就是以正业得来的财物呢，佛告诉我们一个使用的方法啊，那它是很适当的。那下面啊，就是佛啊说每年的如法收入分成四分啊。好，我们来看第十页。第一个支用啊，就是把一分的财物呢用在生活上、儿女的教育上，那在财力可能时，每人都应该有适当的生活水准，不可奢侈，但要足够啊。所以 如果是我们有家庭的话，就是有一分财物呢，一定要让家里的人每个人都有正当的享受啦，啊，就是合理的享受，这个是应该的啊，不要说节俭，都是去买那些过期的啊，别人不要的那些东西啊，回来给小孩子吃啊，那这种就是太过吝啬了啊，该花的就是要花啊，嗯。因为我们最近哦在精舍就真的有这样的笑话哎，因为我们才几个人啊，所以有些别人寄那个麦片来啊，像那个长定师，每次我跟他讲，他有一个信众啊，就是很喜欢布施那个麦片，因为我之前跟居士跟我认识的朋友讲说，我们精舍其实几个人，那如果说大家其实我们也没有整天会跟别人化缘啊，但是我说至少让我就是让常住众呢，大家生活用的都 OK， 那我就很满意了。所以呢，我们有时供佛或者是早上呢都会吃燕麦片，所以我就跟常定师说，哎，我们吃完就跟你讲，嘿。所以他每次一寄来呢，就是一大箱哦，30包那一种，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跟那两个老人齁很好笑，我们都说我们好像都在每天都在吃过期的东西的那但是我们有注意啦齁，就是如果说我们知道快要过期或者是吃不到那么快，要赶快送给别人啊，赶快送给别人。所以有时候在道场齁这种生活的东西也是要有专人在照顾所以我们道场通常都有那个裤头师嘛他就是要照顾这个有些人呢就是要吃好的吃新鲜的，那个不好吃一般的他就放到过期这个就是不会管理东西浪费信食，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在家里正常的这种生活水平还是要让每一个家人都享用到，这个是我们佛弟子应该的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即续那人是无常总是会有生病会老，所以我们要有一些这些储蓄防老防意外都应该的，虽然数目不多但是很有意义，那免得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求别人，或者是养成这种不浪费的习惯也是很好的那这个比较简单那请问大家有储蓄的习惯吗？女众比较有啦，对不对男众呢？有吗？这么多点点的你们还是有人帮你们储蓄好，那总之就是储蓄是很好的啦因为我从小家庭就是很贫穷所以我其实我很少用钱的，很少很少。我如果给让别人用钱呢，我是很舍得的，但是我自己用钱我是很少的，真的。比如说有些我知道这个道友他最近缺什么他好像想要用比较多钱的我都可以给他，我是很舍得的但是我自己用是用很少自己很少。所以大家如果问我这个月有买了什么，没有我都习惯让我的生活越简单越好所以没有很少花钱，真的好，那再来我们看刮胡三经营不管是哪一种职业每年的收入呢要分一分为我们的事业去增加生产，增加资本那让这个充实学历工作技能也好都是有这个消费的必要这种经营的必要这样才能增加收入，才会财富呢才会不断的源源不绝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需要的所以如果当老板的人他就要有一份就是要去培养这些 员工啊，让他们去提升他们的工作技能，对不对？那给他们这种福利呢，他们其实也是会为未来的公司会有更好的这个营收啊。所以当老板的人其实也要有很有智慧啊，哈，嗯。好，括弧四，作福，人不能专为自己哈，专为现世，应该有时要想到社会，想到我们的未来啊。那所以对于社会公益啊或者是三宝的事情，我们都要随分随力的做啊，作福啊。那这不但为自己积福德，也为人群谋福利啊。所以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这个就是正确的啦啊，嗯。好，小节，像这样是方面顾到的经济支出的预算呢，是最健全最合理的啊。好，我们看第五段，财富究竟属于谁。那这一段呢，就是导师的分法啊，我们要注意看哦啊。好，我们来看，从三方面来看，先看第一方面啊，括弧一，从先前的因缘说，那就是树因则共，现缘或别啊，一个共一个别嘛哈，过去的因虽然是共的，但是现在的因缘是个别的啊。那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先来看树因则共啊。从以前业感而有的树因说，像大地山河，那这个是自然而有的嘛，对不对？那都是大家共业所感，不但是人出生也可以有同感啊，受用。那这是大家共有的。凡是共业所感的，就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转移的。如大家的善业增上，就会让社会清净庄严，如果恶业增上，就会衰退啊，荒凉。那所以呢，就是树因则共啊，就是我们现在住在这里的，不管是友情啊，或者是出生，大家所感得的这个共业啊，哈，我们所呈现的这个世间啊，这个社会都是我们要共同承担的啊，好坏都是我们彼此共业所感的。现缘或别啊，那经过了人的努力呢，这些自然物就会有属于我的属于你的差别啊，这个就是现缘或别啊。那导师底下就举例子啦，导师说像本来是荒地，有人去开垦啊，那土地就转为肥沃，那收获就会多啊。好，请看11页。好像森林的木啊，经过人的砍伐运载呢，就会成为工具用具，就不再是一切共有的。本来是在森林里面呢是共有的，但是经过人的人工之后呢，它就属于个人的，要了解哈。然以农业品来说，土地本不是个人的啊，要垦殖需要农具啊，是工人制造的，所以农具所用的铁又从矿山采取，经锻炼而成啊。那还有其他的，像肥料啊、种子啊，哈，都是跟现缘人工有关的。所以推究起来，佛法所说一切法，一法从一切法而成，一法从一法住成一切法啊，就是一法跟一切法呢，他们是互相影响的。所以现在不是有人用一个语词说叫做蝴蝶效应啊，就是那个意思啦，就是一法当中啊，就是它跟一切法都有关系，那我们一个人啊也跟整个社会整个地球有关系啊。所以有些人说死了我一个也不算什么，地球继续在转，那这个就是没有这种观念啊，不可以这样想啊。我们只要在这个人间是人间的一份子，那我们就有影响人间的这个因缘在，只是多跟少而已啊，嗯。好，再来我们往下看，一切的现缘所有的物呢，都有共通的 利益啊。不过依过依经过这个功力啊，现缘的主要或者旁住的因缘不同呢，就会显出属于我的属于你的差别啊。所以就是第一个啊，树因则共，现缘或别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从当前色受来说，摄取则别，受用或共啊。所以别跟共呢，它就倒过来了。摄取呢是别的，但是受用是共的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摄取则别啊。摄取是有所摄属而成为某方所有的啊，不管是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啊，不管是属于谁的，都是有涉属的一个对象啊。其中也有多人所共有的啊，但主权还是有涉属的，成为不共别人的土地或者是财物啊。这种私有的涉属呢，是有私欲的占有欲啊。那知识不充分呢，每每超出其应得的限量。那根据上面的树因现缘来看，这不一定是合理的啊。甚至于古人以人古代哈、以人为奴隶，看着是自己的财产可以买卖，这个都是不对的。把人当成奴隶呢，就是把怎么讲？这一种涉属于个人私有的东西啊，哈，那是以为就是我们自己所私有的啊，个人所拥有，别人不可以再有的，那这个其实是错误的观念来的啊。那导师底下还举了很多个例子，又如某个国家发现了一个岛屿，就被看作该国所有，或者禁止别人去移植。诶，最近我们不是有嘛，对不对？导师这里就举了啊，又或者是侵略者呢，用武力去取得别人的领土权益，也被看作合法的。不过这世间原来就不太理想的，原来就是不离自我的私有观念而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重点啦、啊。这些世间的现象本来就是不太理想的啦哈，它没有离开我执的观念。那再加上财富本身含有现缘或别的成分，所以呢自然的会形成私有的制度啊，就是个人摄取而属于我的属于你的啊，不一定是理想，但是是维护社会安定啊，成为成文或者不成文的法规啊，防范相互的侵占啊。就好像我们我自家的东西我就用篱笆围起来，对不对？那国家的话就有国界围起来，这个就类似这样啦啊，类似这种啦。在时代的变迁下呢，知识跟道德都进步，那自然会走向合理啊。就好像民生主义进步到耕者有其田啊，都市土地涨价归公等啊。那如知识发达的话，道德进步，那现缘更加密切啊。那相信会逐渐到达大同的境地，也就是更合乎树因则共，现缘或别的法则啊。不过世间呢、永远都是世间，它都是涉属，都是私有的心态的了啊，都是永远存在，无法避免啊。那如果能够完全超出这种私有的涉属啊，那就是净土。你看多么难呢，多么难呢、哈。好，再来我们看下一段，受用或共啊。由于树因则共，现缘或别的关系。尽管财富的涉属是私有的，那论到受用呢，还是可以共用啊，就是摄取则别啊，但是受用呢，还是有可能跟别人共用的。他说，导师举的例子就好像农夫的这种稻田啊， 麻雀呢是可以来分享果实的。那或者是我们栽种这些花木啊，那不准别人来栽，但是别人来欣赏来闻花香总可以吧，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现缘或受用或供啦， 受用或供。再来就是导师下面都是举例子而已啦哈。我们看二的倒数第二行啊，众生他是辗转互相互助的啊，所以是树因则供现烟现缘或别的东西，所以不妨摄取而施有，但受用呢却可能是共有的啊，共通受用的，所以我们也要有那种开阔的心啊，可以让别人一起受用的话也无妨的啊，只是随分随利而已嘛啊，还是你的东西，还是你的财产啊，但是如果可以给别人分享一点的话，其实也是无妨的。好，再来第三，如月将来的果报说，那就是宝藏不定属于自己，享受不再属于自己，那施诸卑敬啊，才是真正属于自己啊。那这个是导师依据经典说的啦啊。我们来看十二页，第一个括弧一，宝藏不定属于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累积的财物啊，变成不动产也好，存入银行也好，埋藏起来也好，它不一定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佛教讲说一切的财物都是五家所供，有没有？这五家就是破折号后面这五个，第一个是水灾，第二是火灾，第三是盗贼，第四是恶王，第五是不孝子孙。财富呢是属于这五个的。那水灾火灾啊，一跟二呢，它是可以毁坏辛苦得来的财物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像八八水灾啊，这种水灾它是可以那个灭村的啊，整个家庭都会不见了。三跟四呢，就是盗匪跟恶王也可以掠夺我们的财富。最后一个不孝子孙，那当然更不用说了哈。那现在的问题更多哈，战争破坏，货币贬值，那更有富翁呢，几天内就变成穷光蛋啊。所以其实啊，大家是不免一死的啦，终归无常啊。储蓄的财物呢，什么都不能带去，还是属于你自己的吗？啊？就是不用这五个因缘来侵犯我们啊，我们如果生命到了尽头啊，这些财物也都是不属于我们的啦啊。导师的意思是这样，储蓄防老防灾本来不是不可说不对啊，但是有些人愚蠢到啊很严重啊，那富有的资产啊不肯用来供给父母儿女。慈善事业更不用说，连自己都舍不得用，那真不知财富要来做什么啊。导师讲得很好齁、好，那底下这个故事呢，我们第八章已经有出现齁，所以我就不再说了啊。所以无谓的宝藏呢，只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并无实用，结果终究会散失啊。所以大家如果储蓄没有用到的，有时要拿来用一下啊。已经是七老八十的人齁、要让自己生活轻松一点啊。好，括弧二，享受不再属于自己啊。有以为自己的财物权利有权支配享受啊，所以呢纵情的浪费，那这是怎么样的富有，不知道这才是贫穷呢啊。那导师举的例子啦哈，他说就好像有一千斤的那个稻谷啊，收藏起来日子久了 收到坏了，或者是给这些老鼠吃的，那也都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专于饱尝而不用也是如此啊。所以饱尝不定属于自己。但是如果说这一千斤的种子一次给它煮完啊，这些谷米啊，一次煮完，那吃不完浪费，那也是没有用，以后没有东西吃啊。所以财富啊，专为自己享受，恰好如此。所以说享受不再属于自己，过去的福报享受完了，未来的福业什么也没有，这不是最大的贫穷吗啊？所以我们今生如果有过去的福业啊，让自己有福报的话，也要为未来啊自己种一些福田，对不对啊？也要种一些福业啊，否则未来呢就会很贫困了。嗯，好，挂壶三，施诸卑敬乃真属于自己啊。那前面提到的挂壶一啊，就是储蓄终会散失；挂壶二，享受也就此没有啊，享受了也就什么都没有。那么就得把现有的财富呢分作一分来修福修德，就好像有一千两的谷子啊，哪一部分去下田，加上肥料，那就有十倍的收获啊。那这样如一分，如分一分财富呢去布施，让大家受用，为佛教文化慈善而使用，那这便是努力于福报的再生产啊。那导师这里最后一行哦，讲的蛮特殊的，他说布施啊，看起来是损失，就好像那个种子哈腐烂了，但是未来呢却有丰盛的果报，就像收成。所以布施像什么呢？他说像发酵啊，种子发酵啊腐烂了，那但是呢现在是成为有机肥，但是未来呢会得到什么甜美的果实啊，善福报啊。所以布施呢就是有这样的譬喻啊。好，看十三页，老子曾经说，己以人己欲有啊，就是给别人啊自己会更多啊。可惜呢这个只是为了说明布施得福的道理，那佛教呢有更完美的说法啊，就是底下啊，那底下导师说这个谷子啊啊下种的时候呢，当然希望丰收啊，把它播在好田上啊，就对象啊，不能撒在沙石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虽然是有财富，我们要种田，但是要种到好的地方呢。如果我们种在沙石上也是没有用啊。所以如果说大家说，诶，我去布施给一个比如说啦哈，有一个吃毒的人来跟我化缘，我要不要布施给他？不要，对啊，这种就是你要选择好的地方，而且要教育他啊，嗯，布施作福也是如此啊，有两种良田，功德最大，第一个就是悲田啊，这个是属于悲悯层面的，就像可以做一些社会福利啊，救济事业啊，悲田啊，值得同情悲悯的对象。挂壶二，敬田啊，就值得尊敬的对象，像父母三宝啊，这个都是。那凡是种福于悲跟敬两种田呢，现生或者来生都有良好的福报啊。布施时会引起这个施福业，随足行人从今生到来生成为永水不能淹、恶王不能掠夺的财富。所以施诸卑田还有敬田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所以导师这句话是出自经典的啦，他说施福业啊，就是布施的福业，他会常随足我们啊，不管我们今生来生，他都不会被水火所 淹没啊，或者是掠夺，那福业呢，善业永远都会跟着我们啊。好，结论，那上面所说的是一般的，那如果要论到声闻行者、菩萨行者，还有更好的主张、更好的处理永久的财富啊，但是导师却没有说啊，所以这一点也是蛮可惜的。讲的那么精彩，就只有在家的啊，那声闻行者跟菩萨行者导师没有，好像没有专文哈、啊，改天如果有注意到再跟大家分享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一章赶完了啊，那今天呢，其实是比较简单啦、啊、下个礼拜那一份齁、哦、有一点困难的，佛教的知识观啊、哦、那一份是比较难一点的。好，我们收拾一下齁、哦、大家那拿出这个慈心休息出来。